要打美好的仗。天龙之城我们大家都看过啊，都也听过，有些就是故事啊，有时候是这个电视这些录像啊，有没有也看过。我们前面呢，我们陈传道啊，宁秋怎么也给我们分享了前面这十一部的过程，到了第十二这个部分，就是讲的叫胜过老亚当的试探。那为了讲的这个时间之前呢，我把这个前面这个故事这有一段再念给大家听一听啊。胜过老亚当的试探，基督徒又问，除此以外你还遇到什么事情呢？中心说，在艰难山下我遇到一个老人，他为人非常热情，对我问长问短，我见他这样关心我，就把我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告诉他，谁知他听完我的话，竟劝我不要走了，并说只要我为他工作，他就把他的家产给我做工价。我问他是谁，是哪儿的人，要我做什么工作，他说他就是迷混城里的老亚当，我的工作就是吃喝玩乐，另外他还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肉体的情欲，二女儿叫眼目的情欲，小女儿叫今生的骄傲。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娶他们三个为妻。听他说的那么动听，我真想留下来不走了。这就是他这个诱惑，对人的诱惑。那我回到我们今天要带我跟大家去分享的这个经文，我们刚刚已经练了十五到十七，就是说的是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个老亚当的诱惑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事情是不是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在这里学习的时候呢，我要跟大家一起分享这几点的时候呢，我会主要分两个部分为大家讲讲这个世界对我们人的这些影响。刚刚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天龙之城，这个老亚当对这个基督徒的诱惑，同样我们在世界中这个诱惑也是对我们的。在经文中，我们刚刚第十五节是我们的圣经里面说过，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些经文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界告诉我们这个爱的方向是哪一方面。如果你的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那你的心就在世界里面。因为在经文里说，你不要爱世界上的事，人若爱是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思考我们的爱的方向在哪里。我们是爱世界多一些呢，还是爱神多一些？因为我们人的爱是有限的，当你把你的爱放在某一方面的时候，你的心思意念都会在那一方面。那我们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三节的和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三节，在经文也告诉过我们，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就是爱那个。但是我们爱的时候要有重点，我们要重点是在什么呢？我们要得到是什么？你要爱世界，你得到就是世界；你要爱神，得到就是神。他在那时候，我们不能，你的心，因为你的心爱是有限的，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们就要把这爱分别清楚，我们爱的重点在哪一方面，那就是我们要得到的。那我们后面经文讲的这个第二部分呢，就讲的这个世界上的事都不是从父来的，因为我们要认识世界上对人的影响，我们要对世界上有些认识。那世界对人有什么样的影响力呢？我们知道我们自己都会爱慕比较好的，或者是看见那些喜欢夺人眼目的东西，我们都会去喜欢，还有世界的繁华我们都会去追求。这些世界东西 并不是说不好，那是对我们是有一个度。这个度是什么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因为你的心在哪里，你爱的东西就在哪里。因为世界上的东西看上去都是很好的，都很不错，但是我们要知道它对我们这种影响力之后，我们会怎么样，会影响到我们人的生活，人的心情和你所有的一切。因为它对你有吸引，它吸引呢就会影响到你。所以基督徒呢，在世界中不是说避而远之这些事情，我们要在这些事件中有分辨的能力，要适可而止，不能沉迷，也不能过于的刻意的去追求这些事情。就如我们现在说的，我们每天讲用的这个网络，这个多媒体，我们每天离不开手机，离不开电脑，离不开你的平板，我们可以正常使用，我们可以工作，我们可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和寻找一些新闻，但是你不能完全依赖这些东西，你不能沉迷在这些之中去，因为它对你的吸引力会让你沉迷在这方面之后呢，你就会对你的个人、你的生活、你的心情产生影响。当你的个人受到这些影响之后呢，你就会把这些影响带到你的家庭、带到你的工作，甚至带来教会。因为人受到世界的影响之后呢，我们所做的、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说的都会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我讲的刚刚讲的这个多媒体的话，我们可能天天都在用，就像我们的微信，我们可能年轻人可能就用的熟一点啊，到处看不同的东西，老人稍稍差一点，因为他们的是这个对科技东西接受的没那么快，可能对他们影响稍稍好一点。但是这个多媒体对我们的影响是什么？影响是我们的精力在上面。每天早上起来之后第一件事情拿的是什么？手机，对不对？看看有什么信息。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我们已经在这上面已经有点过了，对这个东西有点依赖，有点过了。还有呢，就是在微信里面我们可能会跟别人聊天，可能就聊完天之后，可能就在你的微信里面就有一个就是地址，一个存了很多人。说句不好听的话，在我的微信里面，我突然有一天发现我的微信里面好多联系人我都不记得是谁了。我可能曾经有发过微信跟他联系过，但是现在这个人是谁呀，我不记得了。这个不是说我们不用它，我们要用它，但是我们要适可而止，不能什么东西都要过激，或者是真的是 overuse。 我们要在这上面有个度。尤其早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做别的，不要起来第一件事就把手机拿起来。还有的，我知道有人这个看着多媒体就是追剧啊，追的没日没夜的追剧，这个东西都是有影响的。那我们可以看电视剧，你不是说不可以看，你可以看，你可以一天看一集，可以吗？可以。但是如果一天，因为现在网络信息快，你可以国内一天放十集，你就看十集吗？那你别的事都不用做了。所以多媒体呢，给我们有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我们就要掌握一个度。因为你的心，如果你在天天在想这个，你就肯定去做。但是如果你觉得我有克制，我就看一集，我就关掉，那你要克制，那你的心就不会被这个吸引，就不会沉溺进去。这个也，它这个危害呢，也就不会那样的厉害。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多媒体带来我们很多信息，我们可以中国人跟国内的亲戚家人打招呼发微信都是可以，但是微信上面我们知道现在多少信息是假的，多少信息是假的，有造成多少的危害在这里。我们也知道最近在上海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女士，一个很孝顺的女士，因为隔离，她是很孝顺，她的父母亲不在身边，他就在网上为他的父母买了一些食品送过去，因为他奉承他不能过去。这个送货的这个人呢，他确实也不错，那么远就给他送过去了。但是这个小伙子他心里是好的，他是说感谢这个女士那么有爱心，为他的父母去送那个东西送那么远。这个女士也看他很辛苦啊，就给他我们所说的小费，给了200块。大家可能看那个新闻， 这个送货人就在网上说这个人真好，又有孝顺，还有给他做的是感谢他送了两百块钱小费。好，这个200块钱发生事情了，别人在网络上攻击这个女的，说你孝顺，你为什么自己不去啊？你为什么才给200块钱小费啊？就是这个网络的这种暴力，造成的这个女子失去了她的生命。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网络这个东西，这个东世界的东西对我们的影响呢，我们是要有个度，不能完完全全看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世界呢，它对我们有吸引，它有影响之后，它还会败坏我们的身心和灵。所以这里呢，我会讲的比较多一点，因为这个经文里面特别的是指了世界的这个三点对我们这个影响。首先是讲的是16节，我把经文再念一下。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从世界来的。好，讲到这个肉体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在圣经里面呢，肉体它不单单是讲的人的身体，它讲的是人在堕落之后，人的罪性表现在人的身上，这就是在圣经里面表示的肉体。那肉体的情欲是什么？肉体情欲，我们身体的人的肉体是神所造的，是神也给了我们这个在地上有生活，有各方面的这种需求，这些照顾自己正常需求是应该的，也是没有错的。但是人的肉体是有一种罪的倾向，总是要加一些别的，他有些是这个一些别的呢，就超过了神所给我们正常身体所需的。我们吃喝穿行，我们都是需要都要做，但是如果是说你在吃喝穿行方面产生了一种更加多的欲望，那就不对了。我们知道有的人爱吃，对吧？吃是可以，但是你不要过于的去追求，今天吃了这个，明天要就是尝尽世界的各地的美味。你有条件你可以，但是你没有这个条件就不要刻意去做。所以呢，神给我们这些基本的要求，我们是可以要去满足，但是在肉体的情欲方面，我们也要有节制。这个肉体的情欲就包括了我们对物质的、对性的、还有情感的这种追求。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有的人喜欢爱吃，有的人喜欢穿名牌衣服啊，这些都是我们的需求，但是过就不可以。我们也知道这个在世界上，我们这个潮流是会在变，世界的东西都在变，可能今年就是穿这样的东西，明年穿那样东西，那你永远追随着潮流会追随在上吗？追随不上的。因为它今天在变，你明天就会跟着今天的世界去变吗？今天新这个你就去买这个，明天新那个你就去买那个。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神就告诉我们的肉体的情欲，这些都不是从世界来的，我们要有度。当我们在这方面要控制住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单单是满足我们肉体的这种需要，我们单单的要考虑到我们的需要是为什么。因为当你的肉体过的时候，就成为了与世界为伍，就会落入这种恶者的圈套之中去。当你与世界为伍的时候呢，就是与圣灵为敌。因为肉体的情欲都是从世界来的，而不是从神来的。圣经里面说过，在罗马书8:6说过，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那我们作为基督徒，神给我们这些东西，神给我们所有这些世界，这些让我们在这生活中，不是说让我们要过一个艰苦的生活，我们基督徒也要过正常的生活，也不是说让我们要刻意的觉得我自己要去做这个苦行僧啊之类的。我们知道在印度，他们有些人就是想吃尽苦头，要得到那种，但是这不是 神让我们做的。神让我们是要有适当的，不夸张的，不奢侈的。我们也知道很多人在这个金钱方面落入恶者的圈套，对金钱的贪婪，最后造成的是什么？贪污犯罪，进了监狱。还有在还有这个肉体的这个情需要，就是什么？嫉妒。我们知道嫉妒会带来什么？也是带来的是罪。我们在我们的圣经里面的最第一个罪的这个亚伯和该隐，他们的罪是什么？就是嫉妒。嫉妒造成什么？杀害，把自己的亲弟弟给杀了。这就是嫉妒所带来的危害。所以我们要在基督徒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的，在肉体的情欲上面我们要有度。然后这个肉体的情欲之后，我们要讲到眼目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我们直接想的就是你眼睛所看到的，所以你眼睛所追求的。我们在圣经里面的眼目的情欲，第一个犯罪的是谁？是不是亚当和夏娃？对不对？神已经对亚当和夏娃说了，伊甸园你的所有果子你都能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已经说得很清楚。那神已经说了，那蛇一诱惑，为什么这果子不能吃啊？你吃了就像神，你就可以分辨善恶了。这就是人的罪性，你神越让你不去做的，就越觉得那个果子好看好吃，然后呢就吃了。吃了结果是什么？因为你违背了神告诉你不要去做的，你做了，那就犯了这个罪。罪的结局就是什么？罪的结局就是死，被赶出伊甸园。所以呢，眼目代表人的心思意念所喜好的，就像肉体的情欲一样。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你的思想超过了你的正常的这种需要的时候，超过你神给我们这种理解和这个理性的这种感性的这种局限之后呢，那就是不对的了。那你就成了一种追随的这种极端，你就会走偏。因为当你眼睛看见你生活中你这样一追求的时候，你的心也就往那方面走，你就也就会偏离这个正常的这个范围。我们讲的这眼睛的眼目的情欲，在生活中我们知道，我刚刚说的关于这个多媒体，我们首先是眼睛在看，看了之后你就要想，你眼睛看的东西，你每天起来之后是你眼睛第一眼先看手机，还是你先想了些手机？而是你先想醒了第一件事，你想了手机，是因为你的心想了，所以你的眼睛也就去看。所以是眼睛和心呢是连着的，你不能说你心想你眼睛不看，当你心里想的时候，你眼睛就去寻找。当你寻找的时候，你的度一过，就到了这个极限之后，就会犯错。就像我们眼睛现在看，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喜欢看综艺节目啊，有时看电视剧啊，也喜欢看豪车啊、大房子啊，或者漂亮的房子，这是我们都可以看得见的。但是神告诉我们什么？不要爱这些东西，不要沉迷于在这些东西上面，你不要刻意去追求。你有条件，你有这个适当的享受是可以的，但是你觉得我别人有大房子，我也要大房子，我要去追啊，就是这个家里所有别的事都不做了，都只做这件事情，这样就是不对了。因为你的眼睛看了这些东西，你心里一想的时候，让你去造成这种去追求的时候，人的眼目、人的眼睛的情欲有没有满足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一下，人的眼目的情欲是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就像我刚刚之前说的，这个世代在变，这个潮流在变，你今天追这个，明天追这个，你永远追，你的眼睛永远在变。我们今天可能看这个东西非常好，到明天就这回事，那你可能就喜欢一个新的东西，那你的眼睛情欲是在变的。因为圣经教导过我们是什么？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 箴言的4:23，说保守心和眼睛，这是很重要的。当你的心不被保守，你的眼睛不被保守，你就会远离神。当你的心里去想的时候，你眼睛去寻找，这个是个自然的反应，这一个是很自然的一个这个我们人的一个生理的各方面的一个追求，也会刻意的，有些时候就是有种刻意追求的时候，就容易造成我们的这种犯罪。因为刚刚说肉体的情欲眼目，这是一种罪，它加的是情欲，这就是罪。我们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眼目的情欲在性方面是有很大的一个这个禁止。就像我们说的，神在这个马太福音5:28说过什么，在性方面是不可奸淫。我只是告诉你，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说你看到这个事情，看到就看见了，但是如果你心里想，那你就是犯奸淫了。所以这个眼目的情欲是很，神对我们的要求是很严的。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方面要有克制。讲完这个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是涉及到我们身体上面的，然后再讲那个今生的骄傲。今生的骄傲呢，我们可以正常的理解，就是我们对人的面前有夸口，希望别人对你的一个羡慕，或者对你的一个崇拜，对你的就是这种好像把你要高高的放上面去，高高的抬举似的，这就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形式。我们刚刚我讲到这个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呢，只是对你个人会有很大的关系，会影响到你自己，偶尔会影响到别人，但是今生的骄傲不然，它是完完全全是影响到关系到别人的。因为你的骄傲是什么？你是要在别人面前显现，是要别人对你的这种羡慕啊，觉得你怎么样好啊，你怎么样怎么样的，而你呢就在这上面夸夸其谈，把这个东西抬得很高，这个就是让你产生了一个自我超越，觉得你比别人强，比别人优越的这种意愿，这就是一种夸口的骄傲。我们人生的骄傲呢，这个今生的骄傲包括了就是我们的地位啊，我们的财富，我们的美貌，还有我们今生拥有的这种你的出生，你的家庭出生啊，你的钱财啊，你的天赋啊，学历啊，地位啊，或荣华富贵，对所有产生这些东西产生这种依靠，并以这些来跟别人相比，以此来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这就是我们的骄傲。但是骄傲会怎么呢？它会阻挡我们对真理的追求。骄傲是人的本性，也是万恶之根，是我们每个人所犯罪里面的一个根源。我们知道犹太历史上有一个非常著名骄傲后果的事情，大家也非常熟悉，犹太王西西家，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得神喜爱的国王，他也非常的爱主，他带领以色列一个国家的一个大的复兴，他也是这样的一个国王，他也是忍不住骄傲。当他生病的时候，巴比伦王派着使者来他这个国家来探望他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他骄傲啊，他觉得他国家很富有啊，他家里也很富有啊，圣殿也很富有啊，他就把这些东西给了所有的这些使者看，他骄傲。然后以赛亚告诉他什么？告诉他责备他说什么？你骄傲，你暴露出去的东西有多少，将来仇敌会凌虐多少。后来大家也知道，巴比伦把犹太王灭完之后，所有这个财宝，所有这些财物被巴比伦王掳掠了。所以我们知道骄傲，它是不光是把我们自己暴露在敌人的面前，也把我们自己置于危险之中，它也暴露我们自己的一种心里面的丑陋。神说过什么？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是雅各书4:6所说的。那我们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在教会服事中呢，我们也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各种言和行。我们知道骄傲是我们人的本性，不要是觉得我在教会中我能做啊，我今天做这个，我教会所有事情都能做，你就觉得骄傲，觉得好像教会没有你不行， 不是的，教会把我们带领，教会让我们在教会去服侍，神通过这个神来锻炼我们自己，是否成为神可用的仆人，是否成为神可用的器皿。我们在教会服侍中的时候，我们也不能看低那些在教会不干活的人，他可能在后面为我们的祷告，也可能后面在为我们支持，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不管在任何地方，我们都不要有骄傲的这种心态，也不要觉得我自己比别人能干，或者是我怎么样怎么样的，要有一个谦卑的心，因为神他赐恩给谦卑的人。然后我们在教会服事中的时候，神也说过一句话，是什么？他多给谁，他就多向谁要，他多托谁，他就向谁取。所以我们就是很感恩，在教会中我们有服事的时候，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能力去做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不是我们骄傲的本钱，也不是我们要骄傲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圣经的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个非常我讲非常非常好的例子给大家，讲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肉体、眼目和今生的骄傲，他是怎么样战胜的？我把这段经文给大家念一念，讲的是，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都有。马太福音我念的是马太福音第四章，耶稣受洗之后的一部分是这样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的人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又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很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匍匐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怎么样战胜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他拒绝石头变为食物，因为他有40天没有吃，饿了，他拒绝了，他胜过了肉体的情欲。那简而言之，他又拒绝了万国的荣华，他是耶撒人说，这世界万国万华荣华的东西都会给你，他拒绝了万国的荣华，他胜过了眼目的情欲。他也拒绝从殿顶上跳下去，因为他说，撒旦诱他说：你跳下去，神会拖住你的脚，你不是神的儿子吗？你有这个能力。他胜过了今生的骄傲，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方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然后回到我们的刚刚所学习的经文，16节的经文讲的是，凡世上的事都不是从父来的。我们刚刚从上面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些事情，这些事情让我们知道世界的对人的影响、对人的吸引，和让我们人在这个工作的地方、在学习的地方、服侍的地方，我们都会有一些犯罪的地方和得罪神的地方。然后呢，什么呢？因为这些东西，世界他知道我们人的软弱，他把这些放在这个世界中来吸引我们的时候，就让我们远离神。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世界上的这一些事情不是从父来的。在 我们刚刚所学习的经文，在约翰福音这里，约翰福音在讲的这三点，眼目、肉体和今生的骄傲，这是我们人实实在在可以接触到的东西。世界上的东西很多，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三点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是影响到我们与神的关系和影响到我们远离神的。所以在这方面，为什么那个约翰在这个地方要把这个三节重复重复的说，告诉我们要注意，要注意，要注意。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要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在肉体眼目的情欲上面我们是要有度的，在今生的骄傲上面我们也是不可以有骄傲的这种心情和意识和任何的形态表现上都不可以。而我们在刚刚在前面讲的时候，第十五节说的是不要有爱字，这个爱字呢，我刚刚在前面有红色的标志，这个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当你已经爱的时候，你的心就变为被这个捆绑。所以我们在世界中的时候，我们要以什么为主，我们要得到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这些我们永远的生命和我们在与他同在那种美好的日子。因为这个经上说过，在世间的事都不是从父来的，因为凡世界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骄傲，这些都会要过去，唯有神的话是不会过去。因为在神的话里面说的，天地都要废去，唯有神的话也是不会废去的。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些世界的事对我们的影响。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反反复复的重复这些事情，就是因为这个切身切身切身的切实到我们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要经历，我们昨天每天都要看见，我们所有的经历都在这些上面的东西。那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这个世界对我们各方面的破坏之后，我们要怎么做，那就是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第二部分，要把这个爱放对方向，要爱父，要遵循神的旨意。那第一点，我们为什么要爱父？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十九节说什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爱，他爱就是全心全意的爱我们，他给了我们生命，他拣选了我们，他也知道我们软弱，也知道我们犯罪，但是他给我们机会悔改在神的面前，他也知道我们自己靠自己做不到，他就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他作为我们的榜样，让他作为我们的帮手，也最后耶稣基督也替我们赎罪，他替我们死，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得着的圣灵，圣灵就是与爱他人在一起。那讲到这个为什么要爱父之后，我们怎么样去爱父？我们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39节是这样说的，主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所以我们想的尽心尽心爱主爱神的时候，就是为神做多少工，做多少事情的时候，受多少苦，我们没有个人的野心的这种欲望。就是像我刚刚在分享的，不要在教会中你觉得你能做，你就觉得你这是对别人有骄傲的本钱，不可以，不要有这种野心的欲望，也不要有这外面这个掺杂在你的这种爱的或者是侍奉的事情上面。我们单单是要存心顺服神和满足神，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我们也要甘愿把这种爱也要给出去。作为基督徒，我们也知道很多好的基督徒，那个年长的给我们很好的榜样的时候，他们爱的时候，他不需要你回报，他也不需要你给他报酬，不是说我今天爱你多一点，你就明天给我点东西之类的，不是的，他不需要， 他需要是得到的神的爱，就把这爱给出去。我们当我们基督徒的遇到这些试炼了、磨难了，还有对神有埋怨了，还有背叛的时候，背叛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来思考神所赐给我们的他对我们的爱，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将我们所有的这些犯罪，我们所有的这些苦难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也顺服神的安排。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如何，我们明天我们的生命都在神的掌握之中，我们就要顺服神。我们就像亚伯拉罕、约伯和彼得他们一样，他们到受到这个神的试炼的时候，他们是怎么？他们是绝对的顺服神，他没有任何怨言，他们为神做美好的见证。爱呢，不是说我们按照我们人的标准去爱，我们人的爱是有限的，我们的爱呢是以神的标准去做，是按照神的旨意，是遵循神的旨意，那圣灵就在我们心里面结出一个平安和喜乐的果子。我刚刚在上面说的，耶稣基督他三天复活之后，圣灵就降临在所爱的人身上，那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圣灵所结的果子大家都非常熟悉，是加拉太书5:22-23是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要结的果子，那神就会因此得荣耀。那我们刚刚说的要为什么要爱，怎么样爱之后，那我们也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去遵循呢？神的旨意在帖索罗尼亚加前书4:3就说过，神的旨意就是让你们成为圣洁，远离邪行。我们知道这个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试验这些东西都是改变你的思想，让你远离神的，但神已告诉我们要远离这些。我们作为基督徒也知道，这个世界呢是恶者掌权的，是吸引人远离神的。我们要从世界中分辨出来，要分别出来，要回归给神。彼得前书2:11他告诉过我们是说什么？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女，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地上是个暂居的，我们只是一个暂时在地上居住，所以我们要禁戒我们人的肉体的私欲，因为这个私欲让你的灵魂与神的这个关系会产生很大的关系。当你的私欲大的时候，你与神的关系就会越来越远，所以我们在地上的肉体是会死去，但是我们的灵是什么？是要归的神所赐神的上帝那里去。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知道在地上很多的苦难，那我们追求的什么？我们追求的就是与神在一起的永远的生命。那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在这世界上事情，就是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爱是有限的。当你爱世界，你就会被世界吸引，被世界影响，你就会远离神。这是我们刚才15经文。那我们知道这些之后，我们要把重点放在什么？要爱父，要遵循神的旨意。我们也知道在地上我们每个人都软弱，我们都做不到，但是我们怎么能做呢？那就是我下面要跟大家要一起分享的，就要在真理中打美好的胜仗。我们也刚刚跟大家分享了过，世界会影响人的心情，影响你的心生灵，你所有行为都会有影响，所以基督徒要警醒。所以我刚刚跟大家重复的说的，就是我们要认清世界吸引人的手段， 就是刚刚所说的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是世界吸引人的手段。那我们要远离世界的吸引，是要远离世界的吸引，因为神告诉过我们，这些东西都不是从父那里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因为不要爱世界和世界呢，是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是十五节的经文，刚刚我们读过。我们也知道世界的结局是什么，世界的结局，世界将会废去。刚刚我们之前的经文说，唯有主的话会永存。情欲，世界的情欲都要过去，都要灭亡。这是这十七节的经文。我们知道世界的结局，那我们还要与世界为伍吗？我们还要进入这个即将灭亡的世界，你们去与这些世界为友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基督徒不单单是在地上的日子，还有在天上的日子，我们要追求天上的日子是永远的。所以刚刚讲到这些认清世界和吸引和远离世界和知道世界结局之后，我们要遵循上帝的旨意。因为在神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已经说过，唯独遵循神旨意是永远长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是罗马书十二章所告诉我们的，也是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查验，我们要分别，我们要从这个世界中分别出来，要分辨出来，要认识到世界的恶意是什么，世界的结局是什么。作为基督徒，我们要思考，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将我们的一切交托给主。我们在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也讲了他在这个跟随世界和跟随主这方面他做的一个抉择，他是怎么样做抉择的。他是在这样说，我把经文念给大家。但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在这加拉太书明显的告诉我们他的信念和他的人生观。他说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已经死了，他自己也一样，他自己也钉在十字架上，他已经死了，他和世界同钉十字架上面了。但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三日复活之后，他带给我们的大能，他复活的大能是要得胜世界，战胜死亡。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虽然软弱，我们也受到世界和世界影响，会跌倒，会犯罪，但是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悔改在神的面前来求神帮助的时候，我们来遵循神的旨意，就必战胜我们的肉体和世人给我们的压力。所以我们讲的爱就是要全心全意，我们要分辨，要判断，我们要追求的是短暂的在地上的生活呢，还是永远的生命。这个是非常难的，但是回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中，神的关系中，我们交托给神的时候，我们不体贴人的意思，只体贴神的意思的时候，神必成就。因为神说过，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在这个世界中，我们所有的这些经历都诱惑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我们上周我们的宁秋姊妹跟我们分享过，要什么？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抵挡魔鬼的诡计，是上周宁秋姊妹跟我们一起分享的。那我们现在既然是我们在学习天道逆城的这一部分，我们刚刚跟大家念的是老亚当的这种诱惑，然后接下来一步就是要打美好的胜仗。那美好的胜仗，我们看看这个基督徒他在这个打美好胜仗时，他是怎么样在这个里面是怎么样写的。我把这个故事念给大家，我们来思考。为真理打美好的胜仗，他刚刚不是在受到这些诱惑之后呢，他已经从那个叫艰难山被逃出来了吗？ 他说的是谁救了他？他说有钉痕的手，是耶稣基督救了他。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到了这个后面这一步，就是在真理打美好阵的基督就又问了，他跟中心在一起问，哦，对了，你在蒙凶谷有没有遇见什么人呢？他跟中心两人的对话，中心说，我遇见了支持，这人头具虚名，一点也不知道什么叫羞耻。他曾对我说，聪明能干和权力有权有势的人不需要宗教史信仰，只有那些愚昧无知不懂科学的总走天路，才走天路。他企图动摇我走天路的信心，并让我对于我所走的路感到羞耻。你有没有反驳他呢？中心毫不隐瞒地说，起初我被他说的不知所措，不知怎样答辩他，但后来主的话提醒了我，人所珍贵的是神看为可憎恶的，支持的看法只能代表一般人的看法，却不能动摇我的信心，我的意志。就是世人呢，鄙视这条天路，都嘲笑我是傻瓜，我仍相信神的话是最美好的。于是我理直气壮地对支持说，你是我的敌人，赶快离开我，我不会中你的计，因为主说过，我们若以他为耻，将来在天国的荣耀里，他也会以我们为耻。说完，我甩掉他，一心一意地向前走了。听了中心的经历，基督徒兴奋地说，好弟兄，你处理这件事的态度实在是令我既高兴又骄傲。不过支持也实在厉害，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受他蒙骗。因为无论他说的如何的天花乱坠，他仍是一个无知的人。是的，我们实在是需要恳切求主帮助我们战胜支持这样的人，因为主要我们在世上为真理打美好的仗。基督徒又同意的点点头，又说，除此以外你在蒙羞谷遇到什么人没有？中心摇摇头说，没有了，一路上阳光普照，一直照到死荫幽谷的路上，所以平安无事。基督徒羡慕地说，你的遭遇比我好多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故事，在这里虽然是结束，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中，我们人受到世界的影响，受到世界的诱惑，我们怎么样？我们是要打仗的。打这个什么仗？是与地上这些人打仗吗？不是，是与那空中掌权的打仗。我们怎么样打仗？靠我们自己吗？不是，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求神。我们刚刚所有这些世上的东西会影响我们，为什么会影响我们？是因为我们心里面没有主。当我们心里有主的时候，圣灵会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分辨，怎么样去判断的时候，我们靠主得胜。好，谢谢大家，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有请敬拜队，靠着耶稣得胜。